弟兄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我们先来有一节圣经，可能没有打在上面，没关系。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啊，这里说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再一次哈，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再来思想你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实在是神的使者。主，我们谢谢你离弃天上的宝座。主啊，你奉差遣来到地上，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罪人。你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存心顺服，为罪人死在十架上。只因着你的顺服，我们可以蒙福。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早上也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主，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主，叫我们能够听见你向着我们的呼召，叫我们给我们一个温柔谦卑的灵，主啊，能够来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过去几周我们在这里特别交通到一些宣教士的故事。还记得过去我们交通过哪几个宣教士吗？戴德生，还有呢？马里逊，还有呢？还没哈，就是这两个。对，我们说除了戴德生、马里逊以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还有一些无名的传道人，都曾经进入到中国内地，把福音传给那些未得之民，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这些地方。那他们，我们看从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们为了要回应神向他们的呼召，他们离开本族本家，就进入到那些可能很落后或者是很危险的地方，把他们的一生，他们甚至他们的一个家，就整个埋在那里，一直到回到天家为止。所以这是我们在看一些属灵伟人，这些宣教士，神怎么呼召他们，怎么在身上有个工作。那今天今天神的呼召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是只听过我们就算了，这些还要在我们的身上哈。那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也不断的在往前，在他的工作上面，我们看见神首先兴起的目的，他当时有一个近前的运动，还有一些属灵的复兴，接着他就开始有一个普世宣教的运动开始。所以当我们再来思想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的绝对哈，可以毅然决然离开他们原本其实非常优渥的环境，而且可能有很可夸的锦绣的前程，到一个完全陌生然后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是为着来回应他们所得着的呼召。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吸引？我们如果去看刚刚看到的那一节，我们就是其实有一个榜样是摆在那里的。主耶稣是这个行动的一个先锋，主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来。主耶稣离开天家，他除爱以外一切皆舍，他就来到地上，好叫我们这一般罪人呢，可以因着他得着属天的祝福。主耶稣是那个第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接着来看几位宣教士的故事哈。那我们要来看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剑桥七杰哈。那剑桥七杰，顾名思义，他就有几个人，
七个人
哈。那他们能够委身在神的呼召当中，这也是神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哈这样子无缘无故的献身，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所以在120年前，我们可以看剑桥七杰，他们就放弃。他们在英国有非常显赫的家世，有些是一个在运动上非常有成就，而且都有非常美好的前程的。那他们这七个人一起呢，接受内地会他们的差派，就到往中国去传福音。那这个举动在当时不仅震动当时的英国社会，其实在宣教史上也有非常动人的一个篇章哈。那他们的行动不仅震撼那个年代，他们影响力也在英国，甚至延伸到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各地，激励非常多的青年那些 青年学子都起来走上宣教的路程。我们如果说回到当年他们被差派的那个情况，他们在被差派到中国 那一年是1885年，那天晚上在内地会啊，内地会他们在伦敦就有一个差派大会。那那一天的晚上其实下着非常大的雨，但是那个会场里面却坐满了几千人哈，这座无虚席。那这个七个年轻人，他们就站在那个一幅中国的大地图的面前，他们一个一个就上来讲述他们怎么样蒙召，他们怎么样对着神那个负担，他们在那里传递。那其中有一位其实是很有名的施达德，他不仅在中国，他到非洲，他到各地有几处有一些的宣教工作。那他有用一段话来作为一个结论，他怎么说哈？那我觉得今天这段话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激励。他说：“你们是为今世而活呢，还是为永生而活？你们是注重世人的看法呢，还是神的看法？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审判台前，人的看法对我们无足轻重，但神对我们的看法却存到永远。”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接受他的话语，单单仰望他吗？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豪情壮志哈。那这七个人当时在英国和北美校园中掀起一股很强烈的那个宣教旋风，他也把中国内地会那个声望达到一个高峰。那剑桥七杰呢，他在1885年的时候，他们3月18号抵达到上海，然后就开始转往内地。其实有些人就看见这些年轻人可能一时的火热年轻气旺哈，担心他们只有5分钟的热度啊。你看他们一看这一批都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哈，那一到中国要学中文，遇到那个语言上，然后还有那个落后的环境，跟他的家乡远远不能相比的，还有那些差异的人群，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能看这些洋鬼子能干什么？所以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预测他们一定很快就灰心失望后悔，然后就回来。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他们后来虽然走不同的路线，有的在有的往西藏，有的往四川，有的往各地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却没有一个退后的，没有一个人觉得后悔，他们都战死在疆场。所以这个七个人，我们看见除了这个剑桥七杰这个是怎么来的哈，他们这个七个人除了那个杜希德他中途转学了以外哈，剩下5个人都是从剑桥大学毕业。那其中有一个他是一个军官，他们同时不约而同的都来加入内地会，那就为了要回应这个中国宣教这样的使命哈。所以他们那一年呢，我们说1885年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平均年龄只有25岁，所以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宣教队伍哈，这个是一个哈很充满就叫人很鼓舞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这七个他们都有小传，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出剑桥七杰的那个传记，但是我今天是很简单的来介绍这七位哈，他们当然这些宣教士其实背后都有母亲的手是推动摇篮的手，是不是也是推动宣教的那只手，所以背后都有一个母亲在那里哈，那个支撑。当然我们怎样可以看见这些母亲他们也有挣扎哈，也有挣扎。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是斯米德哈，那斯米德他是在13岁的时候他就信主啊，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曾经努力的读经，他也祷告，他也亲近神，其实有非常美好的灵性生活，他的家庭背景也非常好，他的父亲是很有名望的一个外科医生，家里全都是基督徒，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家庭长大。但是这个家庭可能是太优渥的环境，其实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家庭啊，对主不冷不热。但这个斯米德他刚接受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火热的，但是当斯米德在进入那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时候，他开始热衷运动啊，那所以渐渐的他就离开神，他离休生活也渐渐的放弃，与离神越来越远。但是我们感谢主，神没有放弃他，神也没有那个就这样子远离他。 他借着他的一个学长，在三一学院的一个学长，这个学长呢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在他的灵性上面鼓励他，然后使他叫他让他的那个在灵性上能够复兴。那他也开始渐渐的热心开始传福音，也参与侍奉。所以我看见他三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那他后来当了一名老师，是一个教师，但他没有忘记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有一年呢，那个穆迪，因为穆迪当时在这些剑桥七节其实受穆迪很大的影响，都是在穆迪的布道会中被复兴起来。那穆迪他常常从美国到英国来举行布道会，但这个斯明德是参加穆迪的布道会以后深受感动，他有个心愿在里面，他立志要拯救更多的灵魂，所以到国外去宣教的这种意念就在他里面越来越强烈。在1883年的时候，这斯米德他就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读到一节以赛亚书49:6，他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一节在他的里面，他好像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他就知道神要他到远方的外邦去传扬神的道，然后他立刻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斯米德呢，他一直在中国的北方工作，他是一个语言专家哈，他不管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讲道都是非常的流利啊。那后来他离开内地会啊，在1931年的时候在苏州逝世哈，回到天家。所以这个是一个斯米德。那另外一个何思德呢，他是一个军人啊，他是一个军人。那当时他为着能够升迁，为着他的前途，在那里努力，他对主的事其实是也是不冷不热。我们看见他们之前都是这样哈。那也是在一次穆迪的那个布道团刚好就来到剑桥哈，但从剑桥牛津一直来到布莱顿，他就住在布莱顿哈，一直到第四天晚上，他的朋友，他的哥哥盼望他能够去参加，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到了第四天他才去参加啊，好像在被半强迫的情况下他来参加了这个聚会。那在会中呢，神就呼召他悔改，他听悔改这件事情啊，他说不下100次，但他这一次心发现他不再那么刚硬，他愿意悔改。结果2周以后呢，神就用他自己来充满何思德的里面，他充满了兴奋，而且里面向着主那个心非常的火热，所以他就觉得说有一股的力量在推动他啊，一直推动他，要他为着福音来奉献他的一生。所以他就决定呢退伍，从军中退伍下来到海外去宣教。那他就把这个决定呢告诉他的父亲，他以为他父亲一定会大力支持，而且会体谅他。这个不料呢，那这个父亲怎么样，一口回绝，他说你只是刚出信哈，这是一时情感的火热，很快就会消失。他的父亲感觉是这样，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当神在做工的时候哈，神拣选一个器皿正在往前的时候，没有一件事可以拦阻，甚至是亲情哈。所以神同时不仅做工在那个何思德里面，他也做工在他父亲的里面。没有多久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哈，那他这个父亲这封信呢讲什么，他说如果他还想去海外传道，他不会再拦阻。他说这是神对他这个成为他神给他很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他就写信到内地会去给戴德森哈。那后来戴德森就愿意接待要接见他。那当他去戴德森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戴德森就在他的热心上面给他浇了一盆冷水。戴德森怎么说，他说中国的工作是非常孤单，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有可能受到西方人甚至是受到中国人甚至是西方人的一些排斥。那戴德森就要他忍耐祷告等候所以我们看见何思德他就在回家的路上，其实他的心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渴慕，他要到中国去这时候。那我们知道何思德后来成为戴德森的接班人那何思德在39岁的时候，他接续戴德森出任中国内地会的总负责人这个是何思德你可以去找出他的那个传记来看。那为什么选他 做内地会的接班人，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虽然他他在他的属灵品格上面他有一个特质，他相信了祷告是能力跟引导的真正源头，一切都是从祷告开始，所以他就一直本着爱、谦卑还有自治然后来服侍在中国的所有百姓还有他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内地会领导这个差会超过30年哈，在1935年的时候他虽然退休，他仍然留在中国。到了1944年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候，把他拘禁在集中营里面，一直到1945年他才被释放回到英国哈。那他在中国住了60多年，是七个人当中剑桥七姐当中最长寿的一位。在1946年他在伦敦逝世。那他的同工对他最深刻的一个印象一个评论是什么呢？他说他不为自己留名立业，他只愿基督的名字被高举。这是这个他的同工后来对何思德的一个评论。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有人翻成凯瑟，有人但是在一般查到是翻成盖斯利那这个是施米德的学长跟好朋友我想当初那个鼓励施米德的应该是这一位那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放下一切来侍奉主，所以他成为英国国教的一个副牧师。当时他非常热心布道，他对那个平民那些贫穷人那个平民的工作非常热衷但是他在他的里面一直感到神呼召他要到海外去宣教。那后来呢他也写信给戴德生，因为戴德生是内地会中国宣教那个的负责人，所以他写给戴德生表示说我愿意到中国去。那他的母亲呢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很伤心也是很难过因为虽然他有七个儿子，但是只有这个盖斯里留在英国，其他的都是在海外。所以他就写信给戴德生，他就叫戴德生说你不要接纳他你不要接纳我儿子。那戴德生他答应他，他不会去怂恿他，他没有说不接纳他，他说他不会怂恿他去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有一天呢那个戴德生就跟盖斯利一起祷告在那里寻求的时候，结果隔天就一个答案来的那个盖斯利就收到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他就告诉戴德生他怎么说他说显然他认为去中国宣教是他的责任跟权利，这条路已经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就不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神已带领他走上这条路，虽不合我的意愿，但我必须跟上。愿神祝福他，也祝福你们的工作。这是一个母亲怎么样再来转向神。我觉得神很特别，不仅坐在这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在他的母亲身上也有工作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盖斯利是当中年纪最长的，是最年长的但那时候已经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那后来他也成为圣公会在四川的一个主教，那在中国服侍长达40年，他很少离开中国。那七人当中最先离开这世界返回天家的就是他，最年长最快最早最先离开的就是他他在1925年返回天家。那另外一个就是施达德，施达德非常有名那他呢生长在很富裕的家庭里面，他的生活当中就是用以打猎打板球赛马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那父亲呢是在1875年中在穆迪的布道会中决志那后来他父亲的心在他的心里面也一心一意盼望他的家人他的亲友能够归向主那在1879年施达德他也进入那个剑桥三一学院去念书，他跟施米德张碧成都是很要好的同学，等一下我们介绍张碧成那施达德担任过板球队的队长，他的球技是很出众，所以他是当时的板球国手，是非常有名，他是青年人在当时青年人的偶像所以你看他这么有名这么被高捧， 所以他的信仰变成为有可有可无，就心里就冷淡。那在1882年有一年，穆迪就到剑桥去布道，他在学生中间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像旋风式的那个影响啊。那结果这一次斯拉德错过了，他没有去参加，因为他到澳洲去参加板球比赛，所以他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但他回来的时候，那斯米德已经改变，我们刚刚说斯米德已经遇见主，他愿意到中国去嘛，哈，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啊来跟斯达德分享。难道神放弃了斯达德吗？没有。所以除了他父亲以外，还有两位老姊妹一直在为他祷告，求神使他能够再一次的复兴起来。所以在1883年底，他有一次在为他重病的哥哥祷告的时候，他自己遇见主了，所以他在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隔年他就跟他的好朋友，我们刚刚讲的斯米德、何斯德，还有几个那个剑桥人，就在这一年他们就是愿意献身，然后愿意这时候还没哈，他开始在思想这件事情啊，他神在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那就在那一年，一个内地会的元老哈，他那个叫做麦卡蒂，他就从他回到英国，要再重回中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一个那个欢送会，斯达德也去参加了。他去参加了这个欢送会，在这个欢送会上面，这个麦卡蒂他就谈到中国那个急迫的属灵的需要，而且有千万的生灵，他们一直在走向灭亡当中，但是没有人能够把耶稣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在斯大德里面一个很大的冲击哈，所以在那里面，但是在他里面还是有个犹豫，就是他母亲如果知道呢，他要去中国一定会心碎，这个母亲总是跟孩子，他一定会心碎。后来呢，他就打开圣经，他在那读的时候，马太福音10章37节给他一个答案，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就决定到中国去哈。这个就在他的决定。那斯拉德我们知道他是在英格兰家喻户晓的板球国手，这个消息传开以后，你知道马上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因为这位板球明星怎么竟然为了基督这个耶稣的缘故要到贫穷的中国去传福音，每一个人都百思不解。那斯达德的母亲在知道小儿子要献身中国的决定以后，果然他就像好像世界末日来到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就像一个痛不欲生的一种情形。但是斯达德很清楚这件事情是神所为他安排的道路，所以就定义他不让这个亲情来摇动他，他坚持要到中国去。所以他的母亲呢在神面前有个寻求，所以他就让步，他开始，但是他母亲有个举动，他就开始转向去内地会跟内地会交涉哈。他说他这个宝贝儿子到中国的时候那个他盼望他到了那里已经有一些精致的家具这些餐具舒服的这些这个环境来等着他，所以他钱不是问题，他要一个舒适的沙发，要什么就把他打点好，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可以负担这一切。但是其实他不知道斯达德其实不但他不以吃喝住什么，或是在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这些生活为念。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斯达德他把他所继承他父亲给他继承了那个巨额的财产全部都捐给就是给福音机构，所有在奉献在他的宣教工厂上面，他不为自己留下任何一分他自己甘愿变成一个穷人。所以我们看见那这个母亲经过这些痛苦的煎熬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但是他有一个转向，他愿意向神顺服，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用祷告来支持他儿子的母亲。所以后来剑桥七节他们的母亲们有一个定期的祷告会，就是在他的豪宅里面举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宣教士在海外有一个发电机这个祷告的力量 就是他的母亲就在他们好像常常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啊，这个斯达德呢，他最后是死在非洲内陆的丛林中，没有一个宣教士是哈、啊、不死在战场哈、啊，我们看见都是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就是张碧晨啊，这个。啊，宣教士他的父母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他一直其实非常关心内地会的这些事工，也盼望他的家人中有一个能够蒙召到海外去宣教哈、啊。那但是这个张碧晨呢，对这个信仰其实一直不冷不热，跟其他的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他喜欢划船啊，喜欢各样的运动。那但是感谢主，神总是在哈、啊、他所拣选的人旁边预备那个同伴，而且是这些哈能一起可以一起往前的同伴，所以他的好朋友斯米德跟斯达德哈，就他因为他们先后都灵命得到复兴，所以两个人开始为他祷告。后来又有一次牧笛又来剑桥布道了哈，那这个张碧晨也得到一个复兴，他也决定要献身来侍奉主。所以这个张碧晨他有一次呢，他就无意间就看到一本册子，这个册子叫什么呢？叫做《一个奇异而真实的故事》这一本书哈。那他是用一个预言的方式，把那个宣教地区哈那个需要啊，把它描写的丝丝入扣，所以他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这个好像是针对他的一个挑战。所以张碧晨的母亲，他对儿子说，决定到中国去，感到非常的高兴。好，他鼓励儿子要做宣教士，而且他说什么样呢？他说你不但要去，而且同时要说服其他的人一起去。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母亲，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宣教士的时候，不要忽略了他们的母亲，哈，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张碧晨，其实他的个性是喜欢旅行布道，所以他的足迹走遍了整个中国。但是当那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他曾经回到英国哈、啊，那被安立成牧师。但是张碧晨呢，他常常陪同戴德生巡回中国的内地哈、啊。在1991年，他回到英国，他的儿子呢，后来也是加入内地会。张碧晨很多次进到中国去帮助他，好、啊、协助他的孩子。那在1993年就病逝在他儿子在四川保宁的宣教站啊，所以也是哈。啊战死在沙场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六个。那后面两个，他是一对兄弟啊，这是杜希德跟杜明德，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军官，是一个上校哈，也是当那个郡的郡长，所以他们出生其实在一个尊贵而且富有的家庭，他们的家庭都是这样哈。那其实有很好的前途都已经安排好，他们安排有三个孩子，大哥要他继承家产，然后老二呢去当骑兵去当军官，然后老三呢你就当老去教书当教师。那虽然他的家人都是信奉主的，但是他们跟一般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喜爱运动啊，各样的这些玩意儿他们都喜欢，对信仰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杜希德他接纳家人的安排哈，进到部队去，他是一个骑兵的军官。那这个杜明德呢，就进到三一学院去念书。他们也是听到哈那个穆迪在学校中哈的布道哈，因为他看见什么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整个剑桥的校园贴满了海报。那其实贴满海报校，那当时啊校内的很多人都看不起他，看不起谁？看不起穆迪的。因为穆迪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们心里想，这个人竟敢跟那个最高的学府这些大学生来传讲耶稣，所以他们根本看不起他。那不过呢，他想为了凑热闹，他杜明德还是跟其他同学一起去，因为他站在心里他根本看不起的，但是他想去凑热闹吧啊。所以就在这一周的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这穆迪呢就在会中向这些所有的会众这些学生们来呼召，他说来相信福音，然后心中要留下一个空处给神。然后他就领大家唱诗歌，他说像我这样罪孽深重啊，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回应这样的呼召，有200多人一起那个愿意悔改，杜明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他为了要改变哥哥呢这个就是为了要改变他的哥哥跟哥每天就 读圣经，愿意每天就读圣经，然后两个兄弟就在这个追求当中渐渐的被改变。那我们看见当戴德生回到，其实那个杜希德他不是当一个军官吗？他的心愿并不是要侍奉神，在他的里面他觉得说他要稳稳的在那个陆军的爬爬爬爬到那个元帅的地位，他要升官，所以他并没有没有其他的另外的计划。但是当戴德生回到英国的时候杜希德来跟他见面，那戴德生呢就提议一起祷告，所以祷告是很有果效的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一起祷告，神就会告诉他，所以一起祷告。后来呢在他们的家就有一个家庭聚会，斯米德也参加了，那这两个兄弟就跟他一起祷告交通。所以在这个就在这个聚会当中，他们确定神呼召他们到中国去服事，所以就再次写信给戴德生。这个经过两次的会面，内地会就接纳他们成为宣教士。所以我看见杜希德他的负担是在藏族在中国的藏族的身上，所以他长期在青冈藏高原活动。然后有一次后来他结婚，他们夫妻俩也是一起服侍。有一次在暴乱当中差一点就丧命他在1990年回英国，但他的心一直在中国，所以前后来来去去又去了七次，而且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最后在80岁的时候归回全家。那这个杜明德呢一直在四川传福音，到1928年他退休回到国内所以这两兄弟这个是他们的服事的路程。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从剑桥七节他们蒙召一直到走上宣教的路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手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还有引导，神实在是为他预备了同伴，有很多的同伴常常来鼓励他可以拉他们一把，可以为他们的同伴祷告还有支持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那我看见母亲很重要那我们看见这些母亲也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见孩子的情形的时候不要失望，为他们祷告，神就为他们兴起同伴，能够再祷他们回到鼓励再往回到正路上面。从这些宣教士上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很重要的。那斯大德最后以斯大德他有一句话来作为就是他的同工给斯大德的一个评语，作为我今天在这里的一个结论那这个他的斯大德在非洲的同工给斯大德一个评论，他说斯达德的一生为要来的世代立了一个记号，那就是我们值得丢弃一切属世的事物，而在来世赢得一切属灵的丰富。他的一生斯达德的一生对于安逸的基督徒而言成了一个永恒的责备，他身上已经活活地展现一种生活，那就是紧紧跟随基督，不计代价，忘记背后，竭力向前的生活。但愿早上这个记号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都是同蒙天召被神所分别为圣的一般人。我们愿我们真的所承认的这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能够时刻充满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和目的。这是我们今天信徒造就的课程，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